出租车司机，一个大概和他同龄的女人，从车上下来，快速地把他沉重的箱子放进了后备箱。他几乎来不及感谢他的帮忙。他闻见他身上有一股好闻的淡淡香水味，对他说，凯夫拉维克飞行酒店离这儿不远。他愉快地回答，对我来说挺远的。他钻进汽车，自言自语。接着点开手机上波拉发来的短信，重新找回那些黑暗中的话语。你爸爸告诉我你要来了，他们详细查过吗？对不起，我没法不提示他们，让他们了解你的问题不止眼前这些，他们完全有理由好好查一查你，是吗？他们有没有发现什么？他们有没有发现你对所有人都隐藏的东西，尤其是对你自己？他们发现你的不忠了吗？阿里把手机放进夹克口袋，系好安全带。出租车还没来得及开走，司机的电话就响了。你介意我接个电话吗？他温柔地问，通过后视镜看着阿里，棕色的大眼睛。完全不介意，他说。他戴着耳机，双手放在方向盘上，交谈时完全不受干扰。他和电话那头的人通话，一个关心他的人。一次简短的通话，他说了两遍我的爱，每一遍都饱含深情。我的爱，棕色的大眼睛，阿里现在认出了他。一晃30年过去了，他想，他对我问候的时候真像一个来自过去的信使。他已经记不得他的名字，尽管还记得他的脸。他是怎么记起来的？他当然已经老了，时间穿过一切，人、动物、房子、篱笆桩子和岩石，以不同的速度，慢慢地穿过岩石，快速地穿过篱笆桩子和人，再更加缓慢地穿过一些生命，他就是其中之一。作为一个出租车司机，他是不是长得过于漂亮了？30年前，那时候史密斯乐队、恐怖海峡、哀歌乐队和艾纳尔马尔的诗集大行其道。勃列日涅夫刚刚去世，他的冷酷还在操控着人们。莱奥纳多里奇的《你好》是学校毕业舞会的慢舞歌曲。我和阿里是他的高中同学。高中的前两年，他毫不起眼，只是一个戴着大眼镜的勤勉认真的女孩。但是第三年的秋天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他出现在校园里，焕然一新，穿着短裙和绿色 V 领套头衫，挺着胸脯，一头蓬松的金色长发披在脑后。他自信地走着，就像一个赢得伟大胜利的人。他纤细的腰身带着一种迷人的柔软和神秘的韧性。我们就这样度过了那个秋天和那个冬天。他让许多事情都乱了套。整个冬天，他的数学老师都难以集中精力。他是一个30多岁的已婚男人，简单的问题对他来说开始变得复杂，仿佛他的存在、他的短裙和他神秘的韧性，让数学定律全部失去了效力。那年秋天，他当选了凯夫拉维克的选美皇后，之后获得了冰岛小姐选美比赛第3名。阿里仍然记得自己的惊讶，甚至愤怒，他怎么没能当选冰岛小姐的冠军？满世界奔走，去废除一切的数学定律，彻底扰乱科学，挑战语言极限呢？我和阿里经常为他写诗，结果那些诗都很乏味。他凝视着他的身影，他微笑着，他的牙齿洁白整齐，他温柔地笑着说，这可能是第4次了，我的爱。也许阿里眺望窗外低洼的米涅斯荒原，一片平坦荒凉的土地在雨中泛着褐色。这时他想，也许裁判们不愿意相信这样的美人来自凯夫拉维克，这个国家最黑暗的地方，这样他们就能重新评定一切。他又看向他，情不自禁。我们也不应该阻止自己去观赏美丽的事物。很明显，生命太过短暂，反复无常。 容不得我们移开目光。他说话的神情，只有幸福的人才会拥有。难道是幸福让他这样美丽，充满魅力，从而减弱了时光的摧毁力？阿里注意到，他们正在接近一个环岛，那里的出口通往四个方向，其中一个通往桑德盖尔几方向的荒野。他突然做出了一个无疑非常愚蠢的决定。你能稍微绕一下路吗？他问。我想顺道看看桑德盖尔几。他点点头，在镜子里冲他微笑，脸上带着明显的惊讶。有谁会想绕路去看桑德盖尔几呢？何况是在十二月，何况是在傍晚。雨像哀愁一样洒落，像一个无情的句子落在米涅斯荒原上，一片广阔无垠、平坦和接近荒芜的土地。上帝最后创造了它，在最后一刻，他几乎已经大功告成时，用尽一切办法，在感到乏味和疲惫的时刻，创造了这片土地。这就是为什么上帝从不低头看看这里，这就是为什么这里的大地离天空最遥远。阿里知道他心里的想法，他一定是桑德盖尔几人，这是唯一的解释。他眉目间的细纹传达了这一切。有好几秒钟，他们看起来很好奇，试图确定他是否认出了阿里，一个和他年龄相近的来自桑德盖尔几的男人。后来，他把车开向通往桑德盖尔几方向的荒野，慢慢接近上帝的乏味。很明显，他不记得了。当然不会，我和阿里在他眼中就像是无名小卒、隐形人，而他穿着迷你裙，对数学定律构成了威胁。他说：“我的爱，我真想再看一看桑德盖尔几吗？”他想，他对自己的决定感到惊讶，还是单纯的拖延时间，为了晚一些到达酒店客房，一个人独处。不得不打电话给爸爸，不得不打开装满信件、诗歌片段、照片和简报的文件夹。他知道自己会这样做，也必须这样做。阅读艾琳给他的信，我是否只想继续生活在犹豫之中，避免面对自己，面对生活，面对失败。亲爱的上帝，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自己沉浸在约翰的经历和诗歌中吗？并非为了实现年轻时的梦想，恰恰相反，难道这样我就不用面对了吗？一个用白色翅膀穿过黑暗的梦想。他们有没有发现你对所有人都隐藏的东西，尤其是对你自己？他们发现你的不忠了吗？他眺望着灰暗的荒野，为自己的想法而悲伤，感到万念俱灰。他写的这本有关约翰的生活的书就快收笔了，这在困境中于他是一种安慰，一种源于自身信念的牢固的幸福感。他坚信自己将竭尽全力，用尽自己每一个细胞、每一滴血去完成一番事业，无论成败他都会坚持。可现在忽然，也许是因为波拉的短信，因为奥斯蒙迪尔，因为荒野的残忍，因为雨落下的方式，不幸的是，一切变得显而易见。这本有关诗人经历的书无关他年轻时的梦想，恰恰相反，这只不过是又一次的背叛，又一次的逃避，逃避在达里尔西边山腰上许下的承诺。那时黑暗像雷鸟的白色翅膀笼罩过来，他们毫发无损地飞走了，用生命和飞行穿透黑暗。